Hello， 你好，我是能杰。
你好，我是洪耀。
大家又在星期六的这一天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一个星期只上五集节目，但是偏偏我们连续两个星期都带给大家 bonus track， 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讨论，是不是？
没错，我们这个星期三呢，其实就在中午的十二点钟，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关注到，我们在我们的脸书专页是有直播一场 webinar 的，那个主题叫做“大马的声音经济来了吗？”那其实这一次的整个分享，我觉得听下来呢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哈。我们的几位分享的嘉宾啊，除了能杰非常优秀之外呢，我们也有这个 Dr. Lau。也有前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刘媛媛，以及傅婉灿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以及就是降落的 podcaster 陈少康给我们分享他们的对于声音经济的一些观点。
优不优秀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那天开场的时候在镜头面前脸变得很大啊，所以下次这个镜头角度要拿捏，开玩笑的啦。那其实当天的来宾真的是分享的非常的棒，那包括像媛媛，他就从这个他自从今年二三月成为这个 Clubhouse 重度使用者之后，他的使用的一些心得，还有他观察如何怎么样子的一些的创作者是比较适合在 Clubhouse 上面去经营的。然后其实 Dr. Lau 他就从很多科技以及技术，还有现在很多的这些科技巨头公司，他们投资了非常多的这一些金钱在这些的所谓的声音产业当中，那来解析说到底我们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如果可以搭上这次的声音经济，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企业。
那其实除了这两位之外呢，这个陈少康律师，因为他本身也有在经营 podcast 嘛，所以他也有提醒说，所有要做 podcast 的朋友啊，虽然现在的整个氛围可能还很小众，但是其实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愿意现在投入，不管你是企业也好，还是不管你是个体户都好，你其实是有一个先行者的优势的。这个部分当中就引来我觉得在整场 webinar 当中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精辟的一个回答哈，就是有人问说到底这个声音经济会不会来，有没有潜能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优秀的能杰就说了一句话，如果他完全没有变现的可能，那我们财经就不会出现，对吧？老板不可能白白给你钱乱砸钱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财经的立场应该是看好的。
对。那现在我们纵观全球，其实 podcast 的产业好，或者是在经营 clubhouse 的这一些经营者，现在已经开始变现或者是赚到钱的人大有人在。但除了赚到钱之外，很多人是希望透过这些平台赚到影响力的。所以影响力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那回到了中小型企业的部分，那我相信所有的企业主，你绝对不可以错过这一场精彩的对话，因为里头我们谈到了很多中小型企业如何可以在这些的声音的社群平台当中去打造你的企业的知名度，或者是品牌，甚至是提升销量等等的一些内容，都在我们星期三的这一场的财经对话当中有非常多深刻的讨论。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马上来听我们星期三的这一场讨论。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第一次的 BFM 中文的财经品牌财经的第一次的这个财经对话。那今天我们财经对话的第一集呢，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要向跟大家来说声中午好啊，那很感谢大家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可能是午饭的时间，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财经对话。那我想在这边呢，先跟大家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财经。其实财经呢是 BFM 推出的全新的中文财经品牌，那么也是马来西亚全新的中小型企业的财经资讯平台。那么我们最近呢，也就在6月8号那一天，我们已经正式的上线了。那么这是一个全数位化的财经平台，我们会用 podcast 的方式，以及用影片以及 online article 的方式呢，来输出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制作的两个节目呢，包括了财经拷问，以及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开门见商。那开门见商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是为了中小型企业而打造的。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呢，让 更多的马来西亚的听众能够听到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的心声。另外一个财经拷问呢，我们是特别为上市公司以及为国家的政策决策者而打造的一个节目。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非常严肃的问政之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访问很多的上市的公司的老板，那么让他们来分享他们公司在这几年或者在未来的一些的规划。好，简短的介绍了我们财经的平台之后呢，我想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财经对话第一集的内容。那其实今天我们选择这个内容呢，我们的主题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大马的声音经济是否已经到来了。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主题呢？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晓得，在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呢， Clubhouse 它突然的火红。那么虽然现在大家的讨论都是说 Clubhouse 很像有一点点降温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的特别是中文的房间里头，每一天持续都还是会有两三百到四五千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房间在持续的运作当中。那即便 Clubhouse 它是一个纯声音社群的一个模式，的这样子一个模式的一个平台，哪怕它是没有影像的，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热衷的在上面互相的交流啊。那除了 Clubhouse 之外呢，我相信在美国以及在台湾，Podcast 也是一个现在非常火红非常火热的一个声音媒体。那我们看到了在美国也好，台湾日韩 Podcaster 接广告的业配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投资机构 Mangrove Capital Partners 他们发布的2019年语音技术报告，预测到了2025年语音经济的规模呢，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那么这个数字呢，其实是超过了移动应用经济，也就是 mobile apps， 所以它未来的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科技公司的布局哦，脸书在最近就宣布了，他们要来加入这个语音的战场。那么 Facebook 他们就要直接的来跟 Clubhouse 直接的分庭抗礼吗？他们要推出相同的这一个产品来竞争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子，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多新的创意啊。那作为 Podcast 始祖的 Apple Podcast 最近呢也推出了 Podcast 的订阅制度，那探索变现的方式，那也让更多的 Podcast 能够透过声音的媒介来有一些的收入。那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对于很多的创作者来说，不管你是这个 video 平台的或者是声音平台的这些创作者，基本上收入是大家推动大家继续向前进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啊。那 Spotify 呢，在我们知道它非常大动作的直接买断了 Joe Rogan Podcast 的这个播放版权啊，只能在 Spotify 上面播放，所以呢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引流到 Spotif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科技巨头他们已经开始在语音还有声音社群声音媒体上面投资了非常非常多的钱，那希望能够去推动声音的社群也好，或者是声音的媒体啊。那我们反观现在传统的声音媒体，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每天听到的 FM 的电台，甚至有些国家还在听 AM 的电台。那其实这个声音的媒体它是否会对 FM 的电台造成怎么样子的冲击呢？还是它只是昙花一现？那今天其实我们最重要要来讨论的另外一个课题，就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如何能够 ride on， 或者是我们如何能够搭乘这一股的声音的热潮，不管是在公司的品牌的打造也好，或者是在销量上面能够凭借着这些声音媒体来创造更好的业绩，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一段的财经对话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探讨。那么今天要探讨这些主题呢，当然我一个人是不足够的啊。那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在声音媒体在 Clubhouse 上面的重度使用者，那也有科技专家也有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首先我们就要来欢迎我们有立科学学院的创办人刘哲涵博士，在坊间大家称为他为 Dr. Lau 啊，他在这个江湖走跳，大家都知道他是 Dr. Lau。 来 Dr. Lau 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
Isaac 下午好，还有那个少康圆圆，还有BFM 所有的听众，大家午安。
那另外一位呢要来介绍就是 我常常戏称说我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但这是玩笑话了啊。这个全家私房钱，这个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IP， 然后大家看到全家私房钱的时候，就会想起他的电视新闻前主播刘圆圆。
大家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圆圆。
好，圆圆，今天还是非常亮眼的上镜了啊。那圆圆其实跟他私底下很多的互动，他对于 Clubhouse、对于 Podcast 都有很多想法。等一下我们来好好听他来跟我们分享。那另外呢，就是也是曾经上到我们的开门见商的其中一位的来宾，福远灿的律师事务所的，也就是同样也是就是这样咯的这个 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陈少康律师。
Hello， 大家好。Hello， Isaac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Dr. Lau 刘圆圆好，大家好。
对，那其实少康的就是这样 law 也是我这个 law 是不是那个 L O W law 是 L A W law， OK， 就是这样 law。那这个节目呢，讨论很多这个法律的问题啊、哦。那我自己个人都非常爱听，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支持一下。好，介绍过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来宾，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啊。这个 Clubhouse 在年头的时候非常的火热，特别在过年的时候啊，我知道圆圆跟 Dr. Lau 也都是废寝忘食在上面，一直沉浸在各个的房间的讨论当中。那两位也常常被邀请在 Clubhouse 上面成为来宾啊。有人说这个 Clubhouse 很像是昙花一现这样子，现在很像它的热度已经消退了。那对于这样子的说法，我想今天我们就先来公开讨论一下，你们认同这个说法吗？我们先请圆圆好了。
对于这个说法，其实很多朋友都一直跟我提过，他们说哎，是不是尤其是 Android 的用户，他们会说哎，我好不容易现在已经等到这个 Android 的版本了，可是我来怎么没看到你们之前说的那么精彩呢？那我说时间，尤其是时间点，这个原因很大，除了时间点以外呢，另外一个要素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期待，我们过去可能在二月初的时候，尤其是那时候是农历新年，台湾他们也放春假，然后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当时的疫情还没爆发，可是他们也减少走动，而我们是疫情已经爆发了，我们没办法回家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做交流或社交的一个管道。可是后来我发现哎，我错的点就是我把它当成社交媒体，可是后来在我细细的用了 Clubhouse 好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它最大的功能是做社群或是社区媒体，也就是内容的部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哎，它现在是不是热度退了呢，我反而会觉得是当时我们不把它高估，我们把它推上了一个它不应该去的地方，而现在其实才是 Clubhouse 应该要有的样子。
现在才是 Clubhouse 应该有的样子啊。那 Dr. Lau， 你对于这样子的看法有什么样子的见解呢？你也认同吗？
我同意圆圆的说法，因为其实之前的情况它根本上就是一个过热，当然有一部分的那些会员或者是成用户啊，他们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很新，我很好奇，而且他们也没有其他太多的平台或者其他的，比如说你一直在待在家，你一直刷那些抖音平台也好，或者一直去看 YouTube 的话，你还是会倦怠。而 Clubhouse 它本身提供你是一个双向的沟通，而且一开始有很多大咖会来，比如说伊隆马斯克啊、陶晶莹啊、五月天啊，他们都很活跃在Clubhouse 上面就发言啊、开房等等，所以你到处去的话好像都很热闹。但是那一波我不会觉得说是它也不会是季节性的，你不会再有说第二波第三波这样子，它偶尔还是会有说有特定的事件或者是特定的这些人他想开房跟他的粉丝一起聚集一下交流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交流平台把它看成一个交流平台是多过于把它看成一个分流平台，这个是对的。
其实Clubhouse 我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也是很踊跃的，然后也是废寝忘食的在上面去聆听每个房间的讨论，然后自己也参与。但是后来现在我发现它对我的功能就是变成我跟朋友之间聚会的一个 party room。 那这个也是确实现在很多人在运用的。现在在 Clubhouse 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是 有着这种所谓的 closed door 的这个 meeting， 或者是就是他不把他的房间给开放，让每个人参与，只有特定的会员才能够，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成员才能够参与哦。那我现在反而我的用法是这样子。那少康律师很像最近也才刚入坑，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使用的一些心得？
因为是 Android 用户嘛，那我个人就相当幸运，虽然是说刚入坑，但是因为之前也是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已经是 Clubhouse 的深度耕耘者，所以我一进去之后呢，他们就说，哎，不如你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社群，然后做我们一些时段的固定的分享者。啊，那也算是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社区当中去，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经历啊。但我不确定那其他一般的用户呢，如果没有这一些所谓Clubhouse前辈的提携啊，或者说代飞啊，年轻人讲代飞，那可能他的用户体验就没有这么好。但我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的不同，所以有不同的用户体验是真的。
对，其实不管是 Clubhouse 也好，或是 Podcast 也好啊，这种声音的媒体的这个模式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来说是相当的新的。虽然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有了一股的热潮。那我们在开门见建商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访问过了这个台湾经营 Clubhouse 的佼佼者啊，这个就是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小鹿跟 Howard， 那他们跟我们分享很多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发现说，其实马来西亚也有一些经营者，他们尝试要复制以及模仿这样子的经验，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就是投资报酬率的问题，在台湾似乎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现有的一个机制或者是商业模式，让大家可以在上面盈利。虽然盈利真的赚到钱的人到底是不是这么多，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些收入。但马来西亚在中文圈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在 Clubhouse 上面或者是在 Podcast 上面很明显的有收入啊，或者说能够 cover 或者是 break even， 几乎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就会让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这个是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适合我们马来西亚的市场？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也想要来请问各位啊，你们认为 Clubhouse 或者是 Podcast 这样子的声音的平台或者是媒体，他们适合怎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团体来经营？
如果说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也可能先我们也好好来 define 一下所谓的媒体，或者是说社交软件，或者社区，或者社群软件，这几个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在网络上做内容的朋友，其实就来去去就是三大块的。第一个呢，就是媒体，像 Isaac 所说的，就是过去的电台也好啊，甚至是自媒体，所谓的 podcast， 我们的独立户其实也属于自媒体之一。那这些传统的媒体，他们发布的内容是代表了专业和权威，那自媒体呢，是进一步的拉低了门槛，让小众也有机会单一的传送信息。像是其实像所谓的小众并不代表它不专业，所谓的小众只不过是因为它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资源去让它长期去耕耘，但不代表它的内容不专业，这点我们要再次强调哈。那第二点呢，就是社交。社交简单来说就是找人做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像刚才 Isaac 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在 Clubhouse 上开一个小房间 close room， 然后和我们朋友用比较好的声音的一个软件的体验去做一个，因为平时没有办法见到面而做的一些可能固定或是不固定的一些沟通。对我而言，我觉得 Clubhouse 最大的功能是做到社区或是社群的这一块。所谓的社区和社群，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子的内容而聚集在一起。我一直把 Clubhouse 当成是社区的软件来使用，是因为我听了一些在 Clubhouse 上其他平台是没有办法让我参与讨论的一些主题，而我深深有感，就是 Clubhouse 它是一个能够跨时区跨地域的语音座谈会，那些听众呢能够像过去线下的座谈会那样提问啊交流，而且我们一旦发现那个讨论如果感觉不大对或是你不感兴趣的话，你大可以马上离开房间换个房间，而这选择内容的成本是大大的降低，而且我们是能够参与很多我们的生活圈中没有办法接触的课题，就是所谓的破圈。那当然如果说有什么人是适合去耕耘像 Clubhouse 这样的社群媒体的话，我的答案肯定会是那些对特定的内容兴趣爱好或是时事课题有一定的涉猎，而且能够 聚集同道中人一起开房间讨论的人。像是我之前就听过来自中国内地啊、香港啊、台湾、缅甸的媒体人，他们一起来讨论缅甸政局的房间。这些或许是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平台比较难见到的场面。同时我觉得最近一个很有趣的房间，就是世界各地的声音剧场爱好者，他们会事先在 Telegram 先分配好角色演绎，然后呢他们就一起挑好不同的剧本，可能是东西方名著的剧本，然后大家预留一点时间做练习，然后在一个时间特定的时间做声音剧院。那我想这些人呢，就是能够善用跨地区的声音做即时交流而制作社群内容的人。今天如果你只是像刚才 Dr. Lai 有提到说，如果今天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引流的话，我觉得啊，对，引流或是分流平台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我而言，一个被称之为重度的 Clubhouse 用户而言的话，我会觉得，当你善用这个平台最大的功能就是跨地域，而且能够做即时交流这两个特点的时候，才是能够让 Clubhouse 发挥最大效益的时候。嗯，所以
我觉得是圆圆，请说。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在这样子的大环境底下，即使有些人认为它的热度退了，但我反而觉得它其实 Clubhouse 一直都是他们的样子，不同的只是人。我们过去对它期望太高，我们觉得它真是可以话家常的一个妈妈档吗？它并不是，它即使是妈妈档，它可以做一个 close door 的妈妈档，但它能够做东西远比这个来的更多和更大和更广。嗯，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圆圆。其实我觉得圆圆这边他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Clubhouse 也好，或者是我相信 Podcast 也好，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了，它已经是一个社群的概念了。那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来做媒体的话，或者是你只是想要来经营自媒体的话，或许就不是那么样的适合。可能远远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
是这个意思的。
但如果你有这个社群的概念的话，但是或者是你想要来经营一个社群或是一个 community 的话，那可能这一些声音的这个平台就适合大家。嗯、那Dr. Lau，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这件事情，就是你
觉
得，
你说，
请说，就是您觉得，就是现在包括了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他们肯定也很想要、看到有一个新的机会，或者是新的让大家更多人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他很想要来加入。那如果是真的是我们中小型企业，他们想要来加入这个声音社群或者声音媒体的话，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就给他们两个建议嘛。第一个，你的颜值要够高，颜值不是这个颜值啊，因为我都可以在 Clubhouse 开房嘛，肯定不是靠这个颜值，是言之有物的颜。因为你在 Clubhouse 要讲东西，其实你不管做哪一个内容平台吧，一般上我们现在主要推的就是说，你要做 content marketing， 你要做内容营销，你做内容营销你一定要言之有物，所以你的颜值一定要高。现在的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的用户，他们都很聪明的，他们一旦听到你的内容或者是你们的资讯跟他们心目中所设想的那些不一样的话，或者资讯有一些不对称、他们很快就会察觉到，然后就会跳去别的地方。所以第一个，你言之有物的话，那你可以提供价值给他们，他们就会来听，而不是一味的像、以前那种传统的方法，说一直去卖，一直去告诉他们说、你的产品有多好，而是你必须告诉他们，你这个产品，你这个服务在能够怎样的去解决他的问题，然后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有没有在他的预算里面，他付不付得起这个价格，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像刚才少康讲的这样，我们在做声音平台的时候，你用词和你的客群讲话用的那个字、就非常重要。他是90后，他就会跟你讲说哦，戴飞，不会说入坑。那我们不知道90后用的是什么词语，我就会讲说入坑，还是我带你入手啊、这个一听就知道是80后或者就老一辈的人讲的词。所以你中小型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要跟你的客群讲话对话的时候，你用词用字都必须。不是一定要说到很精准，但是必须是他们听得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点是中小型企业可以参考的。
对，就是真的要言之有物啊。而且我相信这个平台Clubhouse 也好，或者是 Podcast 的平台，经过这段时间我自己个人的观察，就是真的内容足够扎实的 这一些的节目也好，或者坊间也好，它真的是会比较能够受到关注的。那这边也跟大家来，就是再次的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也分享出去。如果你知道有哪一位朋友，他们是对于声音经济或者是对于经营 Clubhouse 新闻经营 Podcast 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 tag 给他啊。好，那我知道这个少康的就是这样 law 这个节目现在也是受到非常多的关注。你在经营 podcast 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对你来讲，可能我不晓得啦，或许经济收益还没有一个很大的、很明显可以被看见。但是，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推动你继续的去更新你的节目？然后你在更新这个，在做这个节目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有哪些的收获？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哦，因为我的频道是谈关于法律的事情，那基本上呢，很多人觉得法律是很深奥的事情，但法律要看各种各样的领域。那么其实呢，每一个案件或者说每一个法庭要审的案，它其实你不要把它当做法律课题来看，你要把它当做故事来看。你会发现有很多案件呢，它的故事是很戏剧性的。比如说我想剧透一下我们即将要做的一期节目，就是警察去抓贼，开车抓贼啊，那种警匪片一直出现，警察去抓贼，那贼在跑的过程当中撞伤了另外一个人，就路人啊路过，他就被那贼撞伤。那这个路人他过后还没有告这个贼，他去告警察，这样告不告得进呢？啊，我觉得这些故事哦，它都是真实的案件，而且都是真实去到法庭面前判的东西，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到，因为第一法官写判词是很难懂啊，很难明白。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进法律系的时候，读过第一个案件，根本是我在想我到底是有学过英文吗？为什么他用英文，我用英文我看不懂啊？我都看不明白。所以我们当初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这些好的故事是可以是谈法律的一个切入点。那从这个切入点看呢，大家比较容易去明白跟去理解这个案件背后想要涉及的一些法律知识。所以我们的切入点是从故事跟情节或者说剧情啊这方面来谈。那刚开始制作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也可以鞭策自己去在自己的工作时间之外呢去看更多不一样的案件，然后选一些可以好玩的来跟大家分享，也算是一种自我增值的方法啦。但是当时我没有想着要靠它盈利啊，事实证明也盈利不了。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在马来西亚还是没有看到一个盈利的模式。像这些的平台 Podcast 也好，或是 Clubhouse， 可能就像在台湾两三年前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创作者也还没有看到这个有收入的可能啊。但是我们还是蛮乐观的啊，特别是我们 BFM 财经，如果没有盈利的这个模式或是盈利的可能的话，我想我们老板也不会成立我们这个单纯是以 podcast 节目为出发的一个这样子的平台啊。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成立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希望这样子。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话题拉回来到一些比较技术层面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接下来就要请可能 Dr. Lau 多一点跟我们分享。就是其实 Clubhouse 它在这个释出了这个安卓的版本之后，其实人数也没有很长足的一个增长嘛。那您觉得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哎，很像它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进步的不是很快。那当然也有人是希望说它最好是可以，可能远远就是希望说，哎，它可以保持它原本的这个样貌，不要再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有一些可能就希望说，哎，可以比如说再加入语音的功能啊，或者是甚至视讯的功能等等的。那Dr. Lau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哦。我用一个很粗糙的数据，那个苹果的用户跟安卓用户的比例大概是 28, 就是 20% 的用户其实是苹果用户，就是所有流动器材或者手机来说的话，然后大概有 75-80% 左右的大概这样子是安卓的用户。所以它开放给安卓用户的时候，我常常都在 Facebook 上面会调侃，诶，之前我们在玩得很热络的时候，每次都会有安卓的朋友来说，哎呀，我都上不去啊，哎呀，我都进不去。可是现在它开放了，你们也是没有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侧面证明了说，其实跟 Clubhouse 这个 APP 本身没有太大的关联，也就是说就算你再怎么样去开放也好，或者你再怎样去改善这些功能或者增加这些功能去满足那些不是你用户给你的一些提议的话，其实这个动作本身意义不大。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天，因为在我们这里凌晨十二点，他们Clubhouse 创办人也会开一个我们所谓的乡民大会，就给我们交代一些事情，然后听一下我们给他的一些反馈。基本上的话，乡民或者我们这些用户给的一些提议都是包括比如说可以在 APP 里面传简讯，那我就不用再出去外面，比如说我跟圆圆在主持一个节目。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要聊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再加个15分钟，或者这个 speaker 不错，要不要把它留下来或者是说我说的太长了，要我再说快一点，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这个用量其实这个用的场景其实不是太多。然后总归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在安卓开放可以使用 Clubhouse 时候，安卓用户并没有大量提升，主要还是在安卓本身，就是说它用户进来的过后，它每一个用户的体验感觉不一样，因为你安卓的系统太多太多了，那每一个人的配置，不管是那个扩音器也好，耳机也好，麦克风也好，然后还有每一家比如说三星啊、华为这些，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些去噪音啊，或者是去背景音的这些功能啊，然后每一家做的也不一样，然后有的就会把人声做的比较大声，所以每一个安卓用户上来了Clubhouse之后，他们讲的东西和对方听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有一个你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统一的用户体验，所以彼此之间的那个感觉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而反之呢，苹果用户的话，因为我们全部人都是用同一个作业系统，最多就是我们型号的差别但是因为我们背后的主要的科技和技术都是一样的，所以感觉上那个用户体验会好一点。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了，还有跟一些安卓用户理解的。
OK。所以可能安卓的用户可能在这个使用的体验上面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踊跃的加入这样子的一个社群。那么当然可能我觉得他在没有在 Clubhouse 没有在他最热的时候，最受到讨论的时候，最多名人在里头开房间的时候，马上的释出安卓版，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可能大家都现在比较趋向冷静了。但是圆圆希望 Clubhouse 保持原本的模样，有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在第一次刚刚进 Clubhouse 的时候，大家就会在讨论到底 Clubhouse 当时有什么魔力是能够把我们深深的吸引住，也就是所谓的粘着度很高呢。当时我给的分享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看YouTube 它是可以经过剪接的，我们看文字还可以经过修饰的，可是声音即时，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得到对方嘛，但是 Clubhouse 是完全看不到对方，就变相的能够让你的触觉让你的感官都全都集中在听觉这一块，所以当听觉被聚焦的时候，反而你更加能够感受到对方声音的温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其实它有太多辅助的一些所谓的功能，像是你又可以看得到对方啊，又或者是有其他去分散你听觉感官的这一块，因为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语音交流。今天如果你把它很多东西都加进来了，那其实它就跟其他的 app 没差别，那我为什么要用它呢？当然目前我觉得我还能够被继续偶尔还是会回去 Clubhouse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 follow 了很多所谓的大咖也好，或是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人，这些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就是会不定时的做输出，而且他们还会不定时的做即使他们自己本身没做太多的输出，他们也会去不同的房间，你会根据到这些人，你会信赖这些人的选择，他们的房间进的房间或许未必是所谓干货满满的房间给你很多分享的，未必是很多专业知识的房间，但是像刚才多德老所说的言之有物这件事情是 Clubhouse 上我觉得决定你会不会有很多 follow 我的一个原因。我自己本身在 Clubhouse 上经常提醒我自己，就是我尽量不要 follow 那些在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因为我觉得天哪，我还听你说话跟你说话说不够吗？我想听我的圈子，我的舒适圈，我的同温层以外的声音的话，那我必须要 follow 的就是我现实生活不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人。当然这些人 只要你听，你专注的听个五分钟十分钟，像刚才多多老所说的言之有物，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判断。第二个点是因为我觉得 Clubhouse 当你专注在声音这一块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到这个人是不是有料，他就像是面照妖镜显然而见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其他平台的所谓大咖，可能是他是一个YouTube 的 KOL， 哎，你会发现在 Clubhouse 上他的 follower 不多，那我觉得是相当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他过去做内容输出的方式或是他习惯甚至他的模式呢无法套用在这一个最即时的语音交流上。这个他最适合的人是什么人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共同兴趣啊，你能够聚集到别人。第三个点就是你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底子，而且你能够做及时回应的。像是在台湾我觉得林士璧医生就是他的用户名是林士璧，可是他自己是前台大的台大院长。他自己本身就是能够做这个及时的回复。当你问到任何关于疫苗的问题的时候，他几乎都能够马上回答。而且现在他也能够很非常专注的在做了一些特定的 research 数据分享之后呢，也把它通过语音在 Clubhouse 甚至是 podcast 传达给对方。这一点就是当你要经营语音媒体或是语音IP 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说哦，我要固定的开房，我要固定的去做，固定不够，它一定还有一定的底子和一定的料，才能够让别人愿意的去聆听。因为我们知道，在客户上你没办法打快，你没办法像 YouTube 把它转速，或者是说拉前拉后，你要专注的听。每个人的时间成本那么的宝贵的情况底下，那我们是否能够让别人停下来愿意聆听？那就似乎你之前做的准备，或是你底子有多厚而定了。嗯
嗯，其实沿着圆圆所说的这一些呢，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我们真的非常缺乏24小时的新闻台，不管是广播的或者是电视的新闻台的一个国家。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媒体的多样性上面还是非常的缺乏的，还是非常的匮乏的。因为媒体资源就这么多，频道就这么多，但是我们要照顾到不同语言的族群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我们其实缺乏，比如说我简单讲，如果从生活的层面的话，我们就没有爵士音乐台，这个在很多的国家都有，或者是古典音乐台，那或者是说我们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24小时的新闻的电台或者是电视台，至少在中文是比较缺乏的，比较没有看到这一块。那可能这些声音的媒体就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可能业者的一个模式或者是一个媒介，可以去透过这些媒体来补足可能马来西亚这一些不同类别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匮乏的一个状况。那这可能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但是如果是回到个体的部分的话呢，像邵康律师自己做 podcast， 那你会不会也想要用Clubhouse 来引流呢？是不是有曾经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是试过，但是我发现两个的属性真的很不一样，很难去真的，比如说我就曾经把我的 podcast 直接放在 Clubhouse 上面去播出。完整的播出，但是上线收听的人就很少，因为他缺乏一个互动性。那你可以就同样的议题在 Clubhouse 上面再重新开一个讨论房间，这样子的上线人数就高。那邵康律师，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如何运用这两个平台来互相的引流？
我自己是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Podcast 我们做了之后呢，可以在 Clubhouse 开一个讨论跟这一集 Podcast 相关的一个房间，但后来没有做到，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属性是不匹配的。因为我们在 Podcast 我们是输出，就我们比如说刚才那个警察抓贼的那个案件，我们就跟你讲这个案件怎样精彩刺激，然后法官怎么判，讲完了就没有东西了。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一般人会遇到的那一种议题，就我们长这么大可能也没有试过在路上看到警察追车，所以很难会让人在 Clubhouse 里面有一个互动的机会跟机遇。对对，他也不有共鸣，就是说这个是你们律师的事情，关我什么，他当故事听可以啦，但是你要他参与的时候他就很难。所以有一些内容不适合在两个平台之间来回的去互动，但有一些是可以，比如说性骚扰这是我这样讲，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刚刚进了一个，不是我开的，就进了一个他们讨论性骚扰的房间， 然后我就进了去，然后就很幸运的被邀请发言，就从法律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在马来西亚性骚扰其实是被法庭承认是一种侵权行为，就算警察不做东西你也是可以告他的，类似这一种。所以大家就觉得哎，这样子的东西呢就有吸收到，因为大家本来以为是想听每个人被性骚扰的经历，然后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你要去报警，你要去反抗，就没有人想过说，哎，法律其实已经允许我们去提自己提告，不用通过警察。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些课题就比较能够激发大家的互动性。所以回到来说，不是每一个课题都适合在 Clubhouse 跟 Podcast 之间来回流动的，是需要看的。
嗯。我觉得这个观察是还蛮准确的啊。好，接下来这道问题要就是来请问一下 Dr. Lau 啊，因为现在哇，各家科技公司都出来要抢占这个市场啊，像 FB 就他们推出这个 Live Audio Room， 还有 Soundbites， 那 Apple Podcast 订阅的功能啊，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所有的科技公司都纷纷的跳出来要抢语音的这一块。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场声音的战争？我们的中小型企业，马来西亚的企业，能够透过这些科技来做些什么？
哦，这个我是一个好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很多人他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或者用这些 APP 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理解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抢眼球，或者是讲白一点是抢注意力的时代。所以不管是 Facebook 也好， Twitter 也好，或者是 IG 这些，他们做这些动作最主要还是希望他们的流量不要被分掉，而不是说他们的流量哦会有更多人，希望更多人来 Facebook 这里做这件事情。 Facebook 其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们做这个声音房，他们之前还有在做过其他的 Room 这类型，对不对？他们有一点想要说，哎，你如果要自己开房，比如说开一个视讯会议，喝酒啊，吃东西啊，跟朋友聊天，对不对？你可以不用到 Zoom 那边去，你可以或者到 Google Hangout、Google Meet 那边去，你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完成这个动作，这个出发点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从 Facebook 本身这个社交属性来看说，它要做一个像 Clubhouse 这样的 App， 从我的观察和我对科技产品的了解，我觉得 Facebook 本身也不是这样子，它其实比较想要做的是巩固它这个社区的江湖地位。也就是说，哎，你如果想要跟朋友单纯做一个进行声音的聊天的话啊，可以，你可以在 Facebook 这里完成。然后你如果要在 Facebook开一个直播，或者是开一个像 Clubhouse 这样子，让五湖四海啊那些跟你不熟啊，或者是那种你们朋友之间的那个亲密度没有那么强的，就你们之间的 bond 没有那么强的话， Facebook 应该不会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并没有在它的基因里面，就是没有在它的DNA 或者在企业文化里面。那相同的，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Twitter 的话呢， Twitter 做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Twitter 就没有办法让你做社交的，因为它Twitter 用户之间的连接是比较弱的，所以你们在Twitter 用户之间，你们发了一个推文，然后比如说我少康跟圆圆，我们三个哎在这件事情聊得很兴起啊，文字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那种强烈想要发表的意见的欲望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在那里也开个 Twitter Space， 然后我们继续去讨论，然后这个讨论呢也允许开放让外面的其他人，因为如果说我们把这类型的讨论当成是妈妈档的话，你会发现到妈妈档里面有些人讲话很小声，有些时候他们讲话很大声，讲话讲得很大声的时候，就是他希望他讲的这些东西被其他桌子的人听到啊。讲话很小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在聊一些私密的事情啊。所以你从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两个公司这个动作来看的话都是合理的，他们这个动作是合理。但是你如果问我的意见是说，诶，我会不会觉得他们推出这个功能是要去跟 Clubhouse 打对台啊，这个我个人不太认同了。对，他主要还是巩固自己的生态系统和用户。
嗯，那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可以怎样子来善用这些不同的这些的科技公司所推出来的产品呢？你觉得目前你的观察？
他这样子的话，中小型企业我觉得啦，他们不要再去想说，哎，我要还是不要。我觉得很多中小型企业他们每一次有这种新的东西来的时候，他们会去想说政府还没有做，或者是哎呀那个某某大公司也还没有开，他们就会自我安慰说，哎，你看比如说可口可乐也没有在 Clubhouse 啊，或者肯德基 KFC 也没有在 Clubhouse， 那我上去 Clubhouse 做什么？其实这个回归到他卖的东西跟他提供的价值嘛。你如果今天开的是一家餐馆，那你肯定不会把自己的秘方或者自己的那个配方公开出去，对不对？你如果今天开的是一家卖锅子的店，那你就很大方啊，说哎，我这边有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鸡， 你要不要来买我这个秘方，哎，你怎么可以得到那个秘方，哦，很容易啊，你买我这个锅子就可以得到我这个配方。所以中小型企业要做的，他其实我给他们的建议，你不要再犹豫，你要不然你就去做，你直接就上去听，你听个20场大概这样子，然后自己再开个5场10场这样子，你大概就会知道，哦，什么样的题材会有很多人听，什么样的互动，然后你如何去做一个主持人，或者在 Clubhouse 里面叫 Moderator。 然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follow 一些本地的和海外的这种在你同领域的这些大咖，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比较，说哎，你的视野，你看的东西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尝试踏出第一步，不要在那边听人家说哎 Clubhouse 怎样，然后还参与讨论，但是其实自己并没有用过，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我很认同这个 Dr. Lau 所说的，中小型企业真的要去勇敢的踏出那一步。那特别是其实与其等别人来邀请你上他们的节目，然后来宣传你的公司或者是产品，倒不如自己来踏出这一步做产品。而且现在有了 Clubhouse 之后呢，其实基本上你不是冰冷的单向的去输出你想要说的话，而是你可以跟你的用户有更多的交流，甚至你可以去打造一个社群啊。那么沿着这个思路，其实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要来请教一下圆圆的，就是因为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电视节目制作人，然后你对于内容很有想法，你对于架构也很有想法，还有输出的方式你很有经验。那这也是我们做声音媒体一直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来使用视觉的这些平台来互相的相辅相成。那这个 dilemma 就是，或者这个为难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也像 YouTuber 一样输出大量的影片，那其实我们的定位跟他们又有什么样不一样呢？啊，本来我们就是以声音起家的，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声音的平台它的流量还是有限，还是在成长当中。那在 YouTube 这样的平台上面，它的这个流量，当然是比较可观的。那圆圆，你会怎么样子建议？你觉得声音的工作者应该也善于利用影音的平台、video 的平台吗？你认为呢？
首先这一点我必须要说，如果是从用户的角度来想的话呢，我有两个点是必须要强调的。第一个就是可触及点，第二个就是可被理解点。什么叫做可触及点呢？就是可能过去有一些电台，就是所谓的网络电台，他们内容是很好的，那为什么他们需要去另外做影音的部分，或者说甚至是最常见的就是 Facebook 的部分呢？因为可能我要去听他那个声音的，就是原本那个特质的内容的时候，我需要下载他的 app，或者我需要去到他的网站，而这一个不是我平常会去做的事情，这个在习惯以外的事情呢，可能会让他的触及度变得很低。但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所谓的 live 放在 Facebook 的话，因为他每天都在刷 Facebook， 就变成他的可触及点会变高。如果今天你做内容同时你也做 Facebook live 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可被理解度。有些内容像是 Dr. Lau 和邵康所说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适合只是做单纯的内容语音的分享，是因为他或许需要很多视觉上的辅助去帮助听的人、看的人去理解这个课题。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单一的语音它可能是不适合的。如果今天是涉及到数据的，它是涉及到需要一些影像化的东西的时候，那影片我就觉得非常有必要。比方说有些人会说，哎，那聊天可以吗？聊天是当然是可以适合只是语音。当然如果今天你聊的人是一个他的 charisma 是他的个人特质是很强烈的一个人，你觉得他哦，他未必是所谓的帅哥美女，但是他说话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魅力，那这些人你把他放到去镜头前的话就会加分。同样的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现在镜头前，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事情。有些人你听他的声音你觉得天哪，我觉得我会被这个声音迷惑，可是你看声音看他的 Facebook Live 之后，你觉得那还好。那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这时候如果我们强制的去说我们要把它东西搬去影音的话，那可能是把它优势变成一个劣势的一个情况，那反而我不会建议。所以总括来说，我们一定要看三个点。第一个，你做的内容，做内容的人，还有就是今天看的人是谁。如果今天你看的人知道你的存在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你的所谓的可触及点有多高或是多低。这当然也是回到去刚才我们所说呈现者本身的魅力在哪里。第三个点另外一个我们所提到的可理解度，像是邵康的，我觉得有时候有些论点，或者是说我们做财经的一些数据的时候， 我觉得影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所谓的影像不一定就是所谓的人的脸，那你是需要一些影像化的数据，让大家不管是小白也好，或者是已经是资深的人士，更加能够积极和有效的去参与讨论，那个才是我们做影音最主要的目的。回归到所有东西，我们还是会说回那一句，今天你要做内容的时候，你必须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你的观众，你的所谓的 target market 在哪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制定你到底适合哪一块，而不能够说所有的影音是否就适合是否就适合去做内容与否这件事。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看这个创作者自己本身的特质是怎么样子的。有些可能创作者他或者是不管是广播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这个 podcaster， 他真的就是上不了镜啊，他可能他在镜头之外的这个魅力还比在镜头之上还要来得好。那很多人都说啦，这个现在 podcast 跟 clubhouse 呢是硕果仅存的净土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脸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演算法的不断的改变，让创作者也是觉得很头晕。然后呢，YouTube 上面也有黄标的这个制度哦，所以就是让很多创作者也都开始自我审查。那现在大家在 Podcast 跟 Clubhouse 里面就可以听到很多很自由的声音。但话虽如此，是不是有一些的法律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也要去注意到的呢？大家可能现在随便这个乱放飞特别是对于一些时政或者政治的议题，那 我相信其实只要在公开的平台当中去发表言论，它可能都有相对的一些的法律责任的。所以今天既然我们有绍康律师在现场的话，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绍康律师就是我们的创作者在 Clubhouse 上面或者在 Podcast 上面有哪些法律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呢？
那 podcast 跟clubhouse 上面的言论发布呢，其实就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咖啡店跟朋友聊天发布的言论是一样的。那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没有心，就不是故意要做你一单的话呢，通常你都不会有事，因为你是跟朋友讲嘛。我觉得 clubhouse 比较难一点，是因为 clubhouse 你讲完你就走了的。你讲完大家就散，然后也不会留下任何的底，除非有人一早就知道你要讲一些会被法律对付的东西，然后提早准备好器材在旁边录音这样子他就我觉得很难在 Clubhouse Podcast 稍微就危险一点，或者说因为他会留下记录，所以如果你在任何时间讲一些触犯法律的事情的话，那证据上来讲呢是一定会留下的，所以大家会必须要在这边注意一点。那基本上呢，就你在日常生活中法律不允许你讲的那些东西呢，你在 Clubhouse 跟 Podcast 上面最好安全起见也不要讲比如说律师，那律师工会的规则是我们是不能够光明正大的拉客的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律师啊，来找我打官司，我们是不能这样讲的所以我日常生活中不能这样讲我在 podcast 上面就即便我在做自己的法律节目我也是不能够这样讲，那我这样讲的话也是一样会被对付。同样道理online defamation 就网络上面的诽谤，通过 podcast 也好，通过clubhouse 也好诽谤就是诽谤，它不管你在什么平台做，所以一般上呢该不该讲的东西大家也就在哪个平台都是不该讲但如果你还是要讲的话呢，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为此负上法律责任就是你敢做就要敢当，就是这是世界就是这样公平。
那绍康律师，你觉得其实马来西亚政府会不会在不久的未来其实也对于这个 podcast 或者是像 clubhouse 这样子的 drop in audio 的平台也来修改一些法律来管制跟限制这些平台？
以政府的这个行政效率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对 YouTube 跟 Facebook 这一些红了很久的东西都没有太多的监管这样我们就怎么样可以去期待它对于 Podcast 或者 Clubhouse 这些更加小众的事情来进行加大力度的监管呢？我觉得是政府在近这两三年才开始去抓 Facebook 上面的那些人，比如说 Family Reza 在 Facebook 上面发布自己的那些卡通就被政府对付了。其实 YouTube 反而很少有人因为在 YouTube 上谈论政治而被政府对付你看这个卢卡斯专门讲政治新闻的，到现在还没有被对付到。所以，对对对，我就是没有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就太担心，因为我们 Podcast 的群或者说声音经济的群 还没有大到会动摇到所谓的体制的一些冲击啊，所以它暂时还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OK， 好，我想对于这个声音平台或者声音经济的操作上来说的话呢，自由度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对，就是大家可以比较自由自在的在上面去发表很多的想法跟言论，这个就是可以跟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的这些平台来做出区隔啊。现在 YouTuber 的自我审查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啊，因为大家很害怕被黄标。那其实刚才邵康律师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小众啊，很多人说这个声音媒体是适合小众的市场，那么像 YouTube 啦、或者是 Facebook 的这些视频作品比较适合大众。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讨论的最后呢，就想要请三位针对这一点来发表大家各自的想法啊和看法。真的声音媒体或者是声音社群只是针对小众市场吗？难道我们没有办法也面对大众市场吗？想请圆圆先来发表吧。
好，那与其说是小众的话，我倒会认为它是属于在大众在大众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一些 APP 或是平台上你比较难看得到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代表它是微小到不足以被留意的，而是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限制，所以你没办法在 Facebook 上听到很多之前我们说的新疆的朋友啊，维吾尔族的朋友的一些真实的分享，甚至是现在可能香港朋友他们说他们实况，你也没办法在像过去的 Facebook 社群上看得那么多了。这些内容我们没办法在 Clubhouse 以外地方听得到，但是在 Clubhouse 你能够听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嘴巴里面说出他所有的经历的话，这对我而言它不是小众，它只不过是没有一个适合的平台能够让它做毫无保留的抒发。这对我而言 Clubhouse 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当然有些朋友会把它认为小众，是因为可能我还是那一句，我觉得他们可能 follow 到的人还不够多，所以他们没有进到所谓的一些格局很大的房间。格局很大的房间未必人很多，但是他们谈的东西未必肯定不是小的。那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缅甸房以外呢，还有其他一些我有一些做创业的朋友很喜欢进的所谓的创投房，那有是来自世界各地所谓的天使投资人，然后各种分享不一样，像刚才所说到的从不同维度也好的一些思维的交流，这完全是你在其他平台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深度跟宽度。所以对我而言它永远不是小，只是你如何去发掘它的大，如此而已。
嗯，是如何去发掘它的大，我觉得圆圆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就是我相信其实很多的这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他们也在思考说，诶，我进去房间里面最多就七八千或四五千人，这跟我在可能 Facebook 上面随便开个直播都几十万人，这样比起来这根本就很像不符合经济效益。但是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他愿 Clubhouse 里头他可能的这个族群的针对性是比较符合你的话题的。那他也我们也发现说 Clubhouse 的使用者很多，他是能够来呼应你所想要去谈的事情，那可能在学识上面，在经济能力上面也是比较高的。那如果从这个方向来思考的话，或许我们就比较不能够用这个人数的概念去想象这件事情。那不晓得 Dr. Lau 你有什么想法呢？
圆圆刚才说了一个禅味很重的一句话，就是你如何去找到你要的大嘛，对不对？这个从数学上来讲，就是你到底是要说一万个人里面你要拿到1%的那个用户呢，还是你要1000个人里面呢拿到10%的用户，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比较。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单单从那个体量来讲的话，比如说大众媒体或传媒，你毕竟从中小型企业的角度出发，那样的投入产出比呢，你还是非常的那个你要投入的钱还是非常多啊，对。然后你得到的那个回报，我不敢说你投一个广告它的回报率是多少，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你的回报率不同，但是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固定的回报率，你没有办法去量，你用大众传媒的话很难去量，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是你如果去切割它的年龄层也好，你去切割它的用户族群都好，其实你哪一种办法去切割你都没有办法切割的比较精准。所以比较好的切割方法我觉得就是你从场景上面 来判断。那其实从场景上面来判断的话，那用回圆圆刚才说的那种学习模式其实有三种嘛，也就是视觉系、听觉系和动觉系。动觉系非常理解，我们现在如果说你要去学一个东西，比如说煮菜的话，煮菜你第一个一定要学动觉系，就是说或者是说游泳好了，这两种你不可能在家里看100个那个YouTube 的影片，然后你隔天就变得很厉害煮菜或者是变得很厉害游泳但是确实你确实是要去动手再去实做的，所以那个是动觉系的学习法。你反过来呢，你可以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去学习说编程啊，或者是有人帮你做一些读书会的东西，他显示一些图表，然后你当然从这个图表你自己可以脑补一些资讯，然后再配合那个讲者的演说，只要他知识储备量够高的话，其实你可以吸收到很多资讯。那第三种，当然回到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你是听觉系的。那听觉系的时候，你在呈现你的东西，或者英文你在 present 的时候呢，你要用的方法就完全是不一样的策略。我用回比如说游泳或者是煮菜烹饪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你可能听觉系不是太适合。那你如果回到说书这一块的话，你在说书，你可能在 YouTube 上面说书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秀一些图表，然后收一些图片这些。但是你去到声音的话，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要告诉你疫情如果说这个感染率是2%，就是2%的感染率，你听起来觉得没有什么嘛，对不对？100块我丢了2块钱，我还有98块，那98%人是安全的。我换一个说法告诉你你身边50个朋友里面就有一个人有得过新冠或者现在在得新冠，那你听起来哪一个比较可怕？但是后者那个你感觉那个冲击感比较强烈嘛，对不对？所以中小型企业可以参考我刚刚给的那几个例子啦，针对你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行业呢，去在这些里面去找出你的场景里面的那个大的那个市场，而不是一味的说我要触及到最多的人，而是最多可以给你反应，然后用这些平台跟你互动的，才是你要找的那些目标客群。
那最后想请教一下邵康律师，在你的 podcast 的制作过程当中，还有你跟听众的互动里面，你觉得你有找到你想要的听众吗？
我基本上也不太跟听众有太多互动。我觉得这个大众小众的课题呢，很多时候是我们从创作者或者发布者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会很在意这个市场是大还是小我今天做的分享有没有很多人听，没有很少人听。但是其实我们换个角度，从吸收者或者收听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其实不 care 你有多少个人，多少个人看的，因为你有100K 一个 follower 都好，是我一个人要听。所以我是什么东西决定我要不要听呢？是你的内容好不好，是优还是劣。所以我觉得大众与小众，圆圆刚才提到的很好，你要如何在小众的当中发现你的大。那个你发现大的过程呢，就是你通过去挖掘你内容的优质的地方，去让你本来小的群众慢慢变大他可能没有办法变得好像那些我国顶尖的 YouTuber 一样有100多千的人但是这些变大过程呢，他是真心的，就是他真的是喜欢才会来听。所以不需要去看多不多人听，因为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说他们不 care 我比如说我要去学怎样煮椰浆饭，我一选最多人看那个 video 来学嘛，他椰浆饭一定是最好吃，不会，我们只会选我觉得好的这个 KOL 烹饪方面的。但如果你有这么多人，你比如说你有 100K 个 follower 的好，但是你的内容一发布出来，你的观众在下面全部都是跟你讲这是我昨天吃剩下的饭这个是我昨天喝剩下的牛奶，这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你的整个品牌但是我如果发布一个 podcast， 然后两三个观众罢了在下面留言这一期让我学到了很多财经这一期能不能够做重播我们想听这一些就是优质的留言跟优质的互动，这就是我们想要寻找的大的地方。因为所谓的大跟小不是看数量，而是它对你的节目、对你这个品牌有没有提升的效应，这个提升效应的大还是小才是我们需要去专注的。
好， 我想今天听了三位很多很多的分享，我们真的是获益良多。我手边这边没有 Clubhouse 的一些的群众的数据，但是我有Podcast 相关的一些数据哦，那就看到了在这个台湾的 SoundOn， 他们针对了台湾的 Podcast 使用者，他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用户体验调查，那就发现说其实 Podcast 的用户呢真的是在20到40岁这个年龄区间是比较多的，特别是20岁到30岁，是最多数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另外在学历的部分呢，也都是大学毕业以上。那么在收入的话呢，大概就是在马币5000到10000之间，算是或5000或10000以上。那这个的收入是属于中高的收入族群啊，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如果你要进入声音媒体，不管是 Clubhouse 或是 Podcast 的话，那可能你会遇到或者是吸引到的这些的群众，那比较它的轮廓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SoundOn， 根据 SoundOn 的这个调查的一个这样子的群众的轮廓，那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参考。那非常谢谢三位，非常谢谢圆圆、Dr. Lau 还有绍康今天来到我们第一集的财经对话。那我们肯定还会再继续，在每个月至少一次有财经对话，有适合大家的主题的话，再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哦。那么最后呢，也非常感谢这个时候还在锁定在这个脸书的直播上面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这个对谈的所有的朋友们。那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把今天的这一个直播给 share 出去，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更多的平台同步的来做直播。 BFM 财经平台呢，我们现在两档节目都已经上线了，包括了开门见商还有财经拷问，那节目非常的精心的制作，也非常的精彩，那希望大家可以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来关注我们，来订阅我们。好，今天我们的财经对谈就先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